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是不是因为身边坏人太多，还是因为身边傻子太多？
我看不上的那些写 PPT 的，哎，怎么就被人看得到了？为什么布置那么多看起来跟我的这个工作直接效率不相关的很多任务，给我布置了下来？
那我怎么表示我的不可取代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可取代的工作等着你去做吗？能不能好好上个班，有时候也不取决于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那这一期是我们社会病理学的新一期，我们仍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岩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部电影。那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何必好，各位东腔西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庆岩。
刚刚年终岁尾，元旦过去，其实最近也有几部电影在上映。前两天我和孟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特别推荐我说大鹏今天拍的《年会不能停》非常好看啊，特别推荐我看。但是我简单过了一遍以后发现这故事有点老，就是一个普通人被莫名其妙的拉到了一个高位上，遇到了一系列喜剧故事啊，这看起来特别像相声连升三级啊。这个其实它的故事结构很老，我不太清楚孟老师您为什么会格外觉得这部电影您说啊是特别打动你呢？
年会不能停这个电影呢，它的故事非常非常之老套，是大部分喜剧故事都会用的一种故事套路，其实是一个意外了，对吧，或者是一个偶然所引发的一系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叫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然后被拍成了用戏剧化的方式把它拍成了一个电影叙事。刚才你讲的特别像刘宝瑞先生早年非常经典的一个单口相声叫连升三级。连升三级呢，就是讲明朝的那个魏忠贤九千岁，这个在他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其中有一个人，一个大字儿都不识一个的应举的人，考试在莫名其妙阴差阳错之下，这个连字儿都不会写的人呢，就在那个腐朽的科举制度下连升三级就爬上去了。而且更吊诡的事情是，这个魏忠贤倒台以后，这个人也没事儿。这个当年曾经写过反魏忠贤的东西，然后还被进一步的提拔了。年会不能停的基本结构呢，和这个连升三级很像，它确实是一个老套的电影。我只是套路上老套，但我之所以说打动我，那你里面原因比较复杂了。第一个呢是说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喜剧，个人的偏好，这个不足为道，没什么可说的。那第二个也不足为道，我是80后。大家要知道这个电影里面的两大男主，一个是白客，一个是大鹏，这个是我们这80后，就是大概是在我们上研究生本科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互联网内容的创作者，
PC 端时代的互联网创作者。
对，不是移动互联网，是 PC 端互联网。我如果没记错，其实大鹏是最早把美式脱口秀或外面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变成视频的模式的，他最早那个叫大鹏得不得，后来叫大鹏 talk show， 再往后才有了我们后来有些人知道的这个屌丝男士这样的。而白客呢，最早是叫万万没想到，那个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小的这个视频内容。所以我们这代人看到的电影就是说，这是当年的两大互联网男神的联手。
某种意义上白客其实是网剧之鼻祖。
对，那不只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了，其实我说打动我，我觉得他不止打动我，他打动了好多人。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啊，我认为第一个或者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就是普通人想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第二个呢，就是你会看到说这个电影里面啊，在这个大厂的结构里面有好多中层领导，也有好多大领导，还有一个编外的小员工，还有一个白客这样的一开始特别所扮演的特别会，他叫杰克马，特别会舔，特别会看领导意思办事的人，最后也奋起反击了，他也是一个基层。更不用讲大鹏所演的这个角色也是。那么这个里面大家第二个问题是，好多企业里面或者在自己的单位里面在基层打拼的人，经常会脑里冒出一些吐槽，关于领导的一些吐槽，或者关于自己直属领导的，或者关于那什么更上级领导的，大家都会觉得好像领导都很傻，要么就是领导都很坏，为什么会这样？这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都是跟今天的社会大众或者职场的社畜有密切相关关系的两个问题。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然后为什么这些决策有的看起来这么傻？ 我觉得这都是特有意思的话题。
其实说到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在电影的最后面那一长串 rap 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说的点。作为基层员工来说，要么自己努力工作可能并不被看得到，那相反可能我看不上的那些写 PPT 的，哎，怎么就被人看得到了？再比如说这个你刚才也说的这个领导为什么布置那么多看起来跟我的这个工作直接效率不相关的很多任务给我布置了下来。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有的时候也不是个吐槽，它更多的是我们在一个日常的一个企业或者整个机构的这个运转里面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是不是因为身边坏人太多，还是因为身边傻子太多？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感受，或者都会心里有这个疑问。因为当我们提出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潜在里有个预设，就是我在职业生活里面遇到了好多我觉得不如我的，或者是看上去很傻的决策，或者是很坏的人。这里面既包括人际关系的坏和叫什么江湖险恶、人心不可测，还包括有些东西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弱智的，这个我还要去执行，或者去看上去纯粹的是形式的东西，什么早会、什么周会、例会这种汇报，到底有啥意义？
日报、周报、月报、年报、
天天报，然后你报了半天，跟你实际工作有啥意义呢？那这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这些都是坏人或这些都是笨人，我觉得讨论就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坏人也好笨人也好，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没法做一个衡量，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纯个人偏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从换角来说，一个一个来讲，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这里面呢，好多年会不能停引爆大家的是一些互联网行业的黑话，什么对齐颗粒度啊，这个都是各种梗。其实呢，我觉得这些梗呢不是最重要，就是不只是互联网企业，你会发现好多行业里面都会出现这种别人听不懂但是看上去特别高大上，什么对标、对齐、颗粒度、赛道、细分领域、垂直，什么垂直领域，什么打通，什么就一大堆，对吧？我告诉大家，其实每个行业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黑话。这个黑话并不是里面最重要的，而是说带来第一个问题是说，你说了这么多黑话，这些黑话是不是有更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那如果说这些黑话本身有更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你为什么非得整一堆不明白的词儿来表达出来？你不觉得这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状态吗？就是每个人总是要讲自己的工作或自己的工作领域是独特的，要建立一些某些门槛。学术研究里面其实这种像更严重啊，就是明明这研究没讲啥，他取一个特别奇怪的标题，或者是特别不眼球的标题，别人从来没用过这个说法，大家就会跟风就走了。哦，这提了一个新概念，搞了一个新理论，用了一个新方法。你仔细看看，其实都不是旧瓶装新酒，就是旧瓶装旧酒，它盖了个塞儿而已，它换了一个不同的塞儿而已，就仅仅是那个塞儿。就是某种意义上，这个是我觉得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状况嘛，就是无法在内容上推进创新，就只能在概念和形式上玩创新，来掩盖自己在实质的内容研究推进上的，或者内容创新或者内容创作上的不足。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大家常说的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都是草台班子，整个世界都是草台班子做起来的。就之前大家在不了解你的专业性工作的时候听着这些像你刚才说的那些高大上的概念，那些黑话，感觉他们都特别专业，但是等实际接触了发现，哇，说的那么多黑话，你实际干的活就是如此的糟，然后什么东西也干不了，就突然觉得可能让很多人现在就觉得世界好像其实就是一群草台班子。
我基本同意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这个说法，而且我相信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而且我并不觉得我本人啊，我并不觉得我比那些草台高明多少，我也是草台的一份子，这我非常坦诚。什么意思呢？我倒不太愿意用你刚才讲的说的那么高大上干的那么糟，用这个糟这个词呢不太好，我更愿意说说的这么创新，就天天一天拽一个词儿，你追问他这词儿到底啥意思，他说出来的话跟你20年前听的话可能差不多。这啥意思呢？因为我们今天被一个东西所死死的捆绑着，我们啊，我是每个人，什么捆绑着？ 就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发展，那发展得有发展的标识，我从事的工作我得是不可取代的，我才是安全的。那我怎么表示我的不可取代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可取代的工作等着你去做吗？有这么多创新是这么容易完成的吗？其实某种意义上创新是最难完成的，真正的意义上的创新一定需要试错。但是有哪些单位和机构愿意给你试错成本呢？没有试错成本。客观上，一方面创新本身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基本规律。第二个，你如果想大规模的鼓励创新，就应该允许大规模的试错。但是由于现在各种各样的状况，又不会给你提供大规模试错的条件，在职场内卷的情况下，又要靠创新来考核别人，来证明你自己是无可替代的，你是先进的，你是发展的，或者你这个行业是发展，或者你这个人是发展，或者你这个公司是发展的。那你按照这种逻辑下来，你只能干什么呢？你只能表演创新，你没别的选择，你只能表演我演出来我创新了，而且我演是什么？演最重要的是我要让你信呀。那最直白的一种方式就是塑造这种颗粒度对齐的这种黑化，其实也没有啥黑的。你仔细问什么是颗粒度，哎呀，不就是到底有多细致吗？这活做的有多细致，不就这玩意儿吗？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太认为这是一个个人问题，不是一个纯个人问题。当然这里面不同的人面对这些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要讲的是结构性的问题，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新可以创。可能有人反对我，啊，老国外的人工智能 GPT 都怎么怎么样了。我当然知道有无数的创新在等着我们，但没有那么多创新等着你。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句话，有无数的创新等着我们，但是等着我们人类，但是不见得有这么多创新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而且是可以由天命交付给你来证明自己在职场领域中的不可取代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看到这个黑化其实背后的驱动力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既然没有试错成本，没有试错空间，那么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不可取代性，又要证明我这个行业的不可取代性，可能一个所谓的新技术和新概念背后的基础的底层逻辑依然是20年前的，但没办法，大家不断的找新概念，包装这个概念，找客户，然后找项目，忽悠钱就再活2年，然后过2年技术依然没有发展，但是概念又有发展了，概念的发展永远快于技术的发展，又可以忽悠2年。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流行一句话，这个世界傻子特别多，骗子都不够用，它是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环境。所以我们不提供解药哈，我只是说，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在说人话，就是说点人话，就是说点能听懂，你就跟我说这事儿要干什么，然后顶多你再跟我说干这个事儿的目的是啥，咱把它说白了，不要整那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回应你说那个黑化的，包括事业是草台班子。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还是回到那个为什么上个班这么难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原因。当然我们会说人心险恶，现代世界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意志性极强的世界。用图尔干的话说，它本质上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的连接，这个叫社会分工。但是很有意思啊，图尔干把陌生人与陌生人的连接称为有机团结，他相反把熟人世界那种团结称为机械团结。为啥？你说陌生人跟陌生人咋还有机连接呢？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庞大的系统里面，我们这个系统我们自己是看不见的。那我跟你的连接是因为我的工作影响到你，我的工作的程度好坏效率，某种意义上可能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我的工作重复性的，但对于其他陌生人的生活甚至是工作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托尔盖说这是一个功能上有机的彼此连接成一个社会有机体，社会就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我们的每个人是这个社会这个生物体中的一个环节，去了这个环节这个身体就不转了，比如说唾液就不分泌了，味觉就消失了，就失眠了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托尔盖讲这是有机团结。但是有机团结带来一个麻烦，麻烦就是我必须和意志性的人处在一个系统里，这个人可能跟我脾气秉性人生经历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叫三观都不一样，那我又没有那种熟人关系所奠定那个基本的信任，他的信任成本非常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好好上班特别难，就出现了他第一层的逻辑，别人是不是会配合我的工作，别人会不会给我下绊子，别人会不会害我。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就是本来我是来工作赚钱养家糊口或者为了自己生存的，结果上了班要天天想这些，就变成了 霍布斯世界，我
对，就特别，你不觉得职场上很容易变成一个霍布斯世界吗？我们经常说，哎，大家通力合作，通力合作，那有没有可能我们都通力合作，结果是我被你干掉了呢？当然有可能啊，有可能你窃取了我的果实，也有可能你在其他领域打击我，然后把我在唯一的晋升机会中给排挤掉了呢？这带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所讲的霍布斯世界，并不是说一个人天然的把别人想成敌人，这个叫霍布斯世界，我不这么理解。霍布斯世界用它来对应我们说的职场和上个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这个话题，它其实有第二层的条件，就是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晋升结构。你想啊，如果资源足够充分，岗位足够多，也不搞什么晋升，这公司啊，假设啊，每个人进来的员工都让你财富自由了，你还有霍布斯世界吗？你没有了，或者是霍布斯世界出现概率非常小，就是因为它总体上科层制的结构，韦伯讲的科层制结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它的层级越高，它的处在高层级上的人数就越少，这会天然的造成各种各样的竞争，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内卷，卷的没边儿。为什么呢？就是当竞争到一定激烈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卷的没边儿，你就不得不去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霍布斯世界的建立在职场中，如果用它去隐喻职场，它是有前提的，就它一定是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如果不是金字塔型结构，霍布斯世界不会存在，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因为有晋升有淘汰，你看到高校里面现在不只有飞升即走，现在还有飞升即降，现在最新出台的。你要仔细想，飞升即降也很可怕呀。什么意思呢？我上到了副教授，六年没上教授，你就降回讲师了。这个是比较狠的，这个是比较狠的。我拿这个例来讲，并不是来抨击飞升即走或飞升即降。我是说它整个世界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职场的结构，你别管企业高校或者什么事业单位，它都有这个晋升机制。有人说为什么会有晋升机制呢？就不能没有晋升机制吗？我们都经历过大锅饭的年代，如果我们去问父母那一代人大锅饭好不好吃，我想很多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对这个持保留态度。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没有晋升机制，大家都是大锅饭，有一个基本前提是资源无限才能美好，资源无限了你不搞晋升，那大家都是美好的。但如果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你不搞晋升，它就一定会出现大便车，这个是人性使然。就你比如说高校里面各种课程，其实我认为最糟糕的一种考核方式就是小组作业，这课200个人选，然后5-6个人一组，你信不信5-6个人一组就一定只是这5-6个人的中间1-2个人干活，剩下都是大便车的。这个是既是人性使然，也是我刚才跟讲的资源总量是有关系的，因为它需要区分机制。所以呢，在我看来，不光是中国，就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的情况下，某种意义上说，好好上个班成为一个难题是现代性的必然，因为它是靠教育机制驱动的。那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和领导们有时候为什么总是看上去做一些很傻的决策是有关系的，或者叫形式主义的决策。关系在哪儿呢？关系在于我们看那个年会不能停，我们看到里面马杰克白客所演的那个，还有那个外包的那个姑娘扮那个角色，那就潘依然，就是叛逆嘛。你会发现在电影中所呈现那个大厂的结构里面呢，很多领导讲的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经常会讲一些正确的废话，就是说了都对，但是这话没什么用，这也是不能好好上个班的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明明是一个裁员计划，它叫广进，对吧？它本来就是裁员广进嘛。它明明是个裁人的计划，它就是用，其实这里面玩了一个谐音梗的电影里面。但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结构中的每个人说，我就是来付出我自己的努力的，我就是来凭借我自己的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来吃饭的。那为什么那个小姑娘就转不成正式员工？那么为什么本来是要被裁掉的吧，然后被那个大鹏一谈就给涨薪了？就是我们先不说他涨薪这件事儿，就是那个是一个算是技术骨干吧，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够凭这门技术吃下饭去呢？那为什么这些 HR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工作，因为当你去跟员工谈晋升的时候大家都没意见，但你要跟员工谈裁员那就是一个巨痛苦的活。所以有一个说法叫人事部门干都不是人事，这个说法呢不是骂人，大家明白不是我在骂人哈。你要知道人事部门和人事专员所干的活特别难干，因为他要处理的是一系列关于人的待遇、人的境遇，甚至人的职业命运和职业生涯这样的活。这本来就是上个班嘛，非得搞成你死我活，多难受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跟刚才讲有关系，科层制结构。科层制结构不仅意味着晋升职位的有限性和可分配的资源的有限性，它还意味着什么？科层制结构还意味着你跟你同一级别中的人，慢慢的会有人跟你不是一个级别，他会成为小主管，那个 P 级 P 级 P 级，他会成为主管主管主管主管，他会他一万匹马赛跑也总有跑出来那一百匹，一百匹跑也总有跑出来那十匹，因为这个基本的晋升结构是这样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你成为了科层制结构中跑出来的那匹马，你就已经不是原来那匹马。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因为你在了主管的位置上，你考虑的事情并不由你个人决定，它是由你所在这个位置所决定的，叫什么叫职业角色。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哎，站的位置不同，当然你可以用中国人最通俗的话来讲，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决定脑袋，我们经常会觉得这是一句讽刺的话，但我说用我的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是一个中性语。为什么？我举例子，如果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我只需要考虑什么？从职业的逻辑上，我只需要考虑我自己发多少文章，做多少科研，上多少课，上的怎么样，我只需要考虑这就可以了。但如果你不是一个普通教师，你是一个系主任，你是一个副院长，或你是一个经理，或者你不再是一个车间里的工人，你是一个车间主任了，你要考虑的事情已经不是你自己今年上多少课，你需要考虑这个学院，这个车间，这个部门整体的今年的工作任务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标，甚至还要从这个更大的体系中争取多少资源，就你会发现他考虑的事情天然不一样，这个是天然不一样的，他面对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并不是说为领导开脱，我也并不是说为这些傻的决策洗白，或者形式主义决策洗白，而是说它本质上屁股决定脑袋是一句中性词，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贬义的话，因为你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你这个人，人都是有两重身份的，一个是我的本体，一个是我的工作岗位上所承担那个角色，你这个角色面对的任务和你之前做普通员工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去看年会不能停，我还有一点点同情谁，我有一点点同情的是那叫孙艺洲吧，演的那个皮特，上面领导说了一句裁员百分之多少，3%还是百分之多少，还是百分之几啊，你知道这个数大领导说出来之后，你要知道让 Peter 这个人要承担多少的压力，1000个人的10%，我们就拿好算的数，1000个人的10%就是100个人，这意味着这个人要出掉100个人的职业命运，一个 Peter 又领着10个专员，这10个专员一人要谈10个，你试试，你别谈10个，你谈1个就能把你累死，你跟10个人谈解约，就意味着可能至少9个人想杀掉你，他不会想杀掉公司的，他会想的是你跟我谈的。人的是逻辑是这样的，是你跟我谈，你在这跟他说，哦，我也没办法，咱俩关系这么好这么多年，我是代表公司来的，这句话对于接受裁员的这批人来说，或者被裁员这批人来说，这句话等于废话，你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你在那个情境里，我工作都没了，我不会听你跟我讲什么我也没办法，你爱有办法没办法是你来跟我谈的，人的认知是非常具象化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层制的结构天然决定了人的这种职业身份的不断变化和背离，有时候跟我们私人关系好坏都没关。
那这里也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科层制结构会天然决定了领导岗位的那个位置上人做出的决策和他的工作目标和基层员工会有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在现实生活里面，具象的领导依然还是有底层员工会认为的好领导和坏领导之分。
当然有啊，这个永远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说我不是给领导洗白嘛，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经常批评领导，或者是给领导提建议，这很正常。就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聊这期，我并不是去讨论一个具体的领导，他做的是对还是错，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我同样，我也不去评价一个具体的员工，他到底该不该被裁，因为你也得承认，有些员工天生就应该被裁。他就是工作不努力，天天嚼舌头，然后这个自己的活嘛不认真，一传八卦比谁传都快。单位里有的是这样的人，哪个单位都有，哪行哪业都有，对吧？我并不是在去讨论个人问题，因为个人太特殊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有领导就是处理的比较好，就是得到群众的或者普通员工的爱戴，有的就是天天背后里被骂。我不讨论 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法拿出某一个具体的案例，甚至每一个案例都不一样。我讲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个领导，你只要是在这科层治理的人，你一旦被提拔了，你从提拔的第二天开始，你就发现我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个我跟过去不一样了，不见得是我多傲慢，真的不见得是多傲慢，而是说你会天然意识到你在这个结构中不同的位置上，你所面对的状况和过去一个普通的员工完全不同。我讲的是这个差异。所以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当张三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到了一个管人的位置上，某种意义上啊，不是特别容易去理解和去体会你一个李四这个员工具体的各种困难。因为他在李四同一个位置或者跟李四同级的同事的时候，他可能也经历过李四的那种困难，但他一旦成为比李四高一级别或高两个 level 的这个职务的时候，他不太容易去想这件事儿。为什么？因为对于他来说，满脑子的事情可能要比李四的具体的情况要多得多。他可能关心的是部门会不会被裁撤，他可能关心的是这个部门在整个的系统内还能获得多少资源。如果获得的资源少，取得成绩差，大领导可能就把这个部门整体的裁掉了。他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至于你李四个人的这个境遇啊，哪怕我张三以前跟你同样经历过，我也不见得在这儿有真正的经历去来理解这件事。而对于李四来说，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除了我刚才讲过的内卷、同事的竞争，还在于你也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呀，你怎么就这个上去之后你就变脸了，也不管兄弟们的死活了？这里面是有特别严重的信息差的，你相信我哈。李四有朝一日到了张三的位置，李四不见得比张三做得好，甚至比张三做得更差。我说了，既不是批判普通员工，也不是批判领导，我就是讲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你相信我，是这个系统里的绝大多数都难。 Peter 也难，你别看 Peter 在那儿喝着洋酒开着 party， 对吧？他喝醉了，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喝醉了之后的 Peter 还得去电脑前去来处理这堆到底把谁调上来，谁来审年会见，他都喝多了，他还得去这些。为什么？因为有他的领导给他交派了任务。这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性的变化是每个人的境遇。当然我一点都不否认你讲的，其实有好领导也有不好的领导，这个就和个人的品性、个人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我讲的是不管你是好领导还是坏领导，你一旦是从员工中慢慢上去的，你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你所处的结构性位置是不一样的。而这是我觉得特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个结构性位置人们在生活中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个叫社会结构，就是科层制的结构，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我当然不觉得很多领导都是好的，就像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有好多脏心烂肺的，有好多这个只顾个人利益的，还有那个童梦楠演的那个吧，就是到最后结尾有句这回咱们站对了队吧，就他永远想的是我站在哪一队里面，而不问事情的对错本身。这个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其实很多人在很多看来，上班很简单呀，把工作做好，把本职工作完成就可以了，那怎么还会有站队的问题呢？站队也是一个科层制结构的问题。因为企业也好，组织也好，一旦做大，它就会拆分出来不同的层级，这是横，这是我们叫纵向的层级，它会拆分出来不同的横向的部门。政治学和社会学都知道叫条块问题嘛，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条就理解为纵向的那个层级，块就是横向的各个部门。各个部门一旦产生了，部门之所以产生跟层级产生是一个逻辑，提升效率。层级的产生也是基于效率原则出现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层级来调动人们的工作效率，优胜劣汰。那么部门也是，部门的逻辑是你这个部门只负责这一件事情，你们天天就专门招专业人才，我们今天经常说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专业人才你天天干这个事儿，你自己可能很枯燥，但他总比一个没干过这事人干的要来得快。所以现代社会呢，基本上你别管去企业管理去讲什么扁平化结构什么结构什么结构，你别管它哪种结构，它本质上都是一个科层制的体系。在这个科层体系下，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工逻辑的起点在于通过分工逻辑，第一个达到目标，提升办专业的事的效率。年会就是这个部门来搞，技术就是这个部门来搞，然后销售渠道就是另外一个部门来搞。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专门人干专业事儿，提升分工效率的逻辑。它好像第二层逻辑就是制度的设计呀、啊，不同部门的设计，它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设计的这些部门就涵盖了我这个庞大系统的总目标。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在理想状态下顺利的运转了，这个总目标就可以更高的效率来实现它。我们总体上你会发现，所有的组织也好，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它的初始点都是在两个，但这里面存在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或者存在特别重大的，我不叫误区吧，就是人们特别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似乎这个组织结构一旦搭建好了，这个效率自然就加总就会。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组织上的所有环节都是由人来决定的，它终究不是一个自动运转的生态系统跟机器。你在这个岗位上那个人是个好领导还是个坏领导，是个只愿意阿谀奉承的领导，还是一个愿意有担当有责任的领导，还是一个天天搞那些刻意度对齐没有那些形式主义的领导，还是真的愿意真抓实干创新领导，并且为了下属的创新而承担风险，这些都会有巨大的差异。同时中国人有句话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有时候经常拿这个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我特别想说，你以为西方大企业里面就没有政治斗争吗？你以为那些现代五百强的西方大企业里面就没有派系吗？怎么可能没有？
去年那 OpenAI 对吧，
一个 OpenAI 你去看看美剧纸牌屋啊，你怎么可能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不过江湖的呈现方式不一样而已。我特别不喜欢一种说法，就是一谈关系只有中国人最讲关系，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最讲关系，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有亲疏远近这件事情，老外没有亲疏远近吗？肯定有啊，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那我们就说了，在这个意义上你会看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的两重身份的复杂性就出现了。什么意思呢？假如我没有工作关系，只是路人，有可能我们这辈子都成不了朋友，对吧？有可能我们这辈子都成不了朋友，那我们就是做路人。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三观不合，我跟你脾气秉性都不一样，但是在职场里就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天天要他跟他见，甚至我跟他一个部门里，甚至更可恶的是我跟在一个项目组里，我跟在一个 team 里。那你在这个 team 里面理想状态是格式掉我对你这个人的偏见。我记得特别清楚，2002年冲击世界杯的时候，米卢蒂诺维奇曾经对国足两个有矛盾的大佬说过一句话，然后大佬名字我就不说了，说你们两个可以不是朋友，但要是战友。就这句话是啥意思？就是你要格式掉你的那些私人的偏见，为了一个团体的共同目标形成一致。但我们都知道，对事儿不对人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特别不好实现，不是说不能实现，而是说不容易实现。中国人理解是这事儿是你找我是吧，咱俩关系好怎么都行。我们特别容易理解这事儿是你找的我对吧，哎，咱俩哥们儿对吧。最近还特别流行那个东北话实际考试那翻译对吧，就是特逗那个，哎哎，这哎你呀、啊、哎，行你这到底是指啥意思，就指我说那个都
咱们都是朋友
都好办。但是你发现同样的事儿不同的人来办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个跟这个派系是有关的。所谓的派系不见得只是指我跟着谁能上去，年会不能听里面只呈现了这一个逻辑，就是我跟着这个人还是跟着那个人，不被传承是跟着董事长的干儿子吗就能上去，这个是站队的一种逻辑。但其实还有一种逻辑，这个队呢不是因为公家的目标而站，而是因为私人的目标。这个私目标也不见得是纯利的目标，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好，我们是哥们儿。我们经常说哥们儿你怎么干我都挺你啊，老子永远支持你啊，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别管你做了什么事儿，我永远站在你一边。我们说这是哥们儿的最高典型。你发现这种逻辑和站队逻辑本质上是一个逻辑，就是不问事本身，只问这人是谁的儿子，或只问这人是不是我哥们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看到说这个庞大的科层制系统它的复杂性，不是说你有了一个科层制系统部门的分工它加总以后它就会天然的高效的出现这个，而大概就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非常复杂的派系分野和斗争。这个东西一旦成体系化了，就会出现像年会不能停里面这样的，不同的人都心怀鬼胎，都有不同的想法。其实这想法就俩人的想法，一个是那个最老的那个董事长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李乃文扮演的。其实你发现本质上就是他们俩对于这个企业到底怎么发展本质上是有分歧的。特别是李乃文那个角色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裁员的手段，当然他自己也不干净，有内部有贪腐问题对吧， 但是背后所连带的这些人，既有说我跟你是哥们儿关系一路走上来，还有像情谊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利益的关系。所以好好上个班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这中间有太多你想象不到的变量。我们看到的都是固定量或者说常量，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企业里面组织架构是什么样的，甚至会画那组织结构图，那都是固定的。你觉得哦，这个很清晰啊，分工很合理，搭配很合适，搞起来就是一个系统目标的实现，我在里面有纵向的晋升渠道。真运作起来，这些节点就都不清晰。而且有人说，那为什么不能清晰呢？我特别想说的是，它就不可能清晰，它就绝不可能清晰。有人说这个是中国企业落后，中国社会现代化不够，你去国外企业看看，它也没那么清晰，它也有复杂的派系遗留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句比较丧的话，好好上个班它就是很难，它天然很难，对谁来说都挺难，不是你个人能力问题，这是这个现代社会运转的系统结构所决定的，它其实是人的普遍命运。我觉得这是人的普遍命运，就跟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聊小猪妖的夏天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小猪妖是我们每个人的普遍命运，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小猪妖，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百科，
对，我们每个人都在地上都是百科，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是那个外包的人。电影中所出现的最后的结局当然是正能量的，是正向的，但在生活中并不太容易出现，但也并不是绝不可能出现，总有人有勇气，总有人有信念去来实现这些东西。换句话说，我觉得也没那么悲观。什么意思呢？马克思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有句话，原文我记不清了，他说学问是一场冒险，这场冒险决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时常要面对着那些远远不如你的人比你爬得快。这句话出自《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所以呢后来学术界很多人用这个事儿来去讲飞升即走啊，来去讲表演自己科研，来去讲那些在科研活动中争名逐利的人。但我真不觉得这是对学术界的预言，这是对现代社会的预言。如果你能像韦伯那样去讲理智与清明的话，可能内心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呢你也就可以慢慢的好好上个班了，就是我做好本职的工作，对吧，就是我做完了我就下班。所以你们快看到经常有人说零零后整顿职场，零零后为什么会整顿职场，他为什么能整顿职场呢？说起来有一点吊诡，就是因为他并不 care 那些我跟谁关系好不好，我不在乎，我不要跟你形成连带关系，我就要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我就把事儿做好了，我干完了我该干的活，为什么要加班，我就是要回家，你让我活干完了，我不表演这些东西。就他某种意义上零零后是一个化繁就简的逻辑，这个跟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真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没有那么悲观，能不能好好上个班有时候也不取决于你，它既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你，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普遍命运。你千万别指望这个庞大的系统有一张明晰的组织结构图和清晰的晋升条例，这个事情就简单了，事情永远不会那么简单，但生活可以简单。
非常感谢孟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部电影，和一年前可以构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那个小猪妖忙忙碌碌啊，走来走去，最终是不是能分到一口唐僧肉，这个也不好说。嗯，但到了这部电影，我们会发现可能无论是稍微神话一点的状况还是稍微现实一点的状况，都映照了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面个体啊和这个结构，以及个体和在结构中的其他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复杂状态。我觉得孟老师最后这句话还是非常值得共勉的，就是只要我们去工作了啊，甚至我们不一定工作，假如我们在学校里面当个学生，我们在任何时候在现代社会的状态下，我们都不可避免的处在分工的
逻辑下面，
处在一个现代组织的某个位置上，
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现代组织中的一个节点。
对，但是
工作可以不简单，但生活可以简单。
对，就是工作不一定是自己的，但生活一定是自己的。
其实聊到这儿还想再多说一两句，我觉得里边那个潘依然吧，特有意思。你要注意到他的人设啊，是一个外包，这个外包呢就是非正式员工，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没编制的人。我忘了电影中的情节了，但是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讨论，就是第一学历歧视， 很多人第一学历不是正式本科，比如说大专呀、啊，或者是二本、三本啊这样的，在就业中会遇到歧视。某种意义上跟这个潘依然的命运有点像，就是你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挺触动人的。就是现代世界吧，我一直觉得没那么美好。为什么没那么美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现代世界中的组织越庞大，人越多，第一学历歧视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现象，甚至它无法规避。我这么说特别容易被骂，我必须得说明一点啊，我并不说第一学历歧视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它非常难规避。我来讲一下这里的逻辑，为什么难以规避。它难以规避的麻烦在于，如果你说我看中了一个人，这个人第一学历并不好，但我要就要提拔他，我就要录用他，你得给出理由。你知道在一个庞大系统里，你个人认可欣赏他的能力，你给出的这个理由你能不能说服其他人。一个组织1000个人，你给出一个个人化理由，他跟我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他能力非常强。你要知道你这一句话一说出口，有999张嘴等着反驳你。标准呢，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看网上特别喜欢，大众特别喜欢问一句话，有没有客观的标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客观的标准，但是人是不是有用，人是不是在工作意义上是个人才，这件事情真的有客观标准吗？我觉得关于人和人才的标准化是个变态的问题，包括人的性格的标准化，搞了这么多性格测试，我是 I 人，我是 E 人，我是这什么快乐的小狗，那个什么什么 MBT 还叫什么，那个我忘了，就是人格测试，搞这么多测试都在搞一个把人标准化的弄，人是不可被标准化的。所以现代世界中最大的悖谬就是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只能用看上去符合形式的那些客观标准来识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现代社会最悖谬的东西，也是职场最悖谬的东西，因为它越是这样你就越容易失去选拔真正人才的可能性。但反过来说，你凭什么靠一个主观意志来判定一个人的人才呢？哪怕我判定了，那别人就不会有意见吗？别人还是会问你标准呢，甚至还会说你这个人任人唯亲，你这个人独断专行。就是因为本质上我的判断即使是对的，也会在客观上挑战组织中的其他人的利益，他是这样的，而且做不到一碗水端平。所以第一学历歧视啊，都不是体制的问题，是现代世界面对的问题。如果你是学历史的，中国历史上从宋代开始就开始搞科举制改革，你看整个科举制改革越搞越糟糕，为什么？就因为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到清的时候都出现了基本的东西叫八股文，就是一个纯形式的东西嘛，就是你越来越失去一个选拔真正人才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你的应聘人员或者人的总量比较小还好一点，如果你有庞大的应聘者队伍，你几乎只能靠简历来筛人，他既为了效率也为了平息那些别人的指责。所以啊，我坚信第一学历歧视是不对的，但是我也必须得说一个事实，它很难规避。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都有着关于人的标准化和客观化的焦虑和需求，这才是现代社会的疾病。
那我们期待春节档还会有一些电影，也许到时候孟老师又有哪一部电影直击心灵了，到时候我们再继续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很多听众也都在期待社会病理学还是能按时更新的啊，希望孟老师多看电影，
努力努力，我们也不只是看电影，但是一定努力保持定期的更新。谢谢何必，谢谢各位。
好，感谢孟老师。